欢迎收看《群峰吃法》，大家好，我是宜晨，太开心了！今天各位有没有看到 Nissan 全新推出的 Ariya 现在就在我旁边？但是有几件事情要先声明一下。第一件事情，这一台车它是租的，租车大家可能有一些些经验哈，租到的车都是最低最低的标准，然后最便宜的那个，所以有一些配备上面可能没有办法看到非常非常的完整。第二件事情，台湾引进的 Nissan 的 Ariya。是日本原装进口来到台湾，但是这一次呢，帮大家体验的，虽然我们可以早一点开到，早一点看到更详细的资讯，但是不太一样，它是由东风日产，也就是在地生产，所以配备上面或者是样式上面，大家可以参考就好，因为我可以打包票，跟最后的台湾最终的样子绝对不会一样，但是开起来的感觉我认为会是非常非常接近的。那么未来啊，在台湾所引进的 Nissan Ariya， 我在车展的时候其实有一些资讯先透露给大家了，预计啊在第三季的时候跟大家见面，先预购的话第一时间就可以拿到这台车。那至于它的售价我现在还不太清楚，不过原厂一直强调的是什么，他们要对标的对手是 Tesla 的 Model Y， 那 Model Y 的价格大概我记得是 179.9 左右起价，一直到200多万，所以未来 Ariya 的售价可能就会跟它非常非常的接近。那在未来引进的 Ariya， 我之前听说啊应该会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小电池，一个是大电池，60几度跟90几度的，在台湾是这个样子。那我们今天租到这个 Ariya 呢，是入门的款式，不过它一样，它也是90几度的电池，然后单马达版本。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以外观来讲的话，其实它有得过很多的奖项 ，IF 的设计大奖啊，或者是红点设计大奖等等，它的外观是受到肯定的。那的确啦，在车展看到的时候，尤其它有一个专属的车色，琉璃金，然后凸透的，整体的质感上面有呈现出日系车的那种细节表现，都是很好的。那以车头来讲的话，头灯采用的是风力式的头灯设计，亮起来的时候基本上造型挺好看的哦，有显现出日式的精致质感。另外哦，我在车展的时候也跟大家分享过，我认为这台车它的跑格是非常足够的，逼住以后的线条它其实是下降的挺快的，而且整体来说它是很流线，然后搭配一个大的轮圈20寸，然后另外充电孔台湾肯定1772嘛 CCS1 嘛。另外我们看一下车尾，车尾的部分觉得它的元素采用的是蛮不错的啊。刚刚讲到的车顶的线条很流线之外，为了要延续这个线条，用了一个更大的尾翼接续在后面。然后呢，这边其实这个不是压尾啦，但是最后的造型有一点像压尾收在这个地方，再搭配上长条贯穿式的尾灯，这样的设计哦，现在其实是蛮流行的。保感的部分采用的是黑色镜面的烤漆。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行李箱空间哦，这一台入门的连电尾门都没有。打开之后，其实接下来要聊的就是这台车有一个让我蛮好奇的地方，就是它在整体的空间表现上面，它要怎么跟同级去做竞争？因为这个级距的对手，不管是 Model Y 啊，或者是 EV6 啊，或者是电动野马，他们的长度其实都很长，4.6米啊，4.7米啊。但是这台车你要注意，这台车它连4.6米都不到，快要4.6米而已，所以长度显然会限制住它的空间表现。那以行李箱空间来讲的话，它的行李箱容身数其实还蛮正常的，466，而且这个站板打开之后，里面还有一层额外的空间，然后这个站板呢再往下，它还可以做下潜，这样的空间表现就更大。那当然椅背可以做6/4分离倾倒，倾倒之后呢，它的空间表现是可以更大的。好，接着我们看一下内装。好，接着我们来看看内装啊。依照车展我们看到的 Ariya 这边，它会有 BOSS 音响，我猜在正式上市的时候应该也会有才对。然后这一台租到的 Ariya 前面采用的不错，是双层玻璃，但是后面呢就是单层玻璃，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到时候台湾会是怎么样的配置。当然最好最好的就是全部都用双层玻璃，如果全部都用的话那就非常不错了。这一台车的隔音这样配置就精彩可期哦，对不对？那我想我不要花太多时间在配备上面的琢磨，毕竟哦，这台车最终的样子跟之后在台湾见面的也肯定不一样。但是我还是有几件事情可以提醒大家。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是什么？手机支架。这台车很显然的，它不太适合这种夹住型的手机支架。为什么？来，请看这个地方，它已经被夹坏掉了。本来很好看、很有质感的这个金色饰条，一路延伸过来到这边。就断了，为什么？就是这样夹， 拔下来。那因为租的车嘛，就我认为很正常啦，爹不疼娘不爱。这如果是自己的车的话，我保证你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心痛。所以记得这个东西绝对不要使用它。然后另外大陆这个地方好像蛮喜欢使用这种脚踏垫，这个脚踏垫我也会建议大家不要去使用它，不要再去垫一层这个。为什么？我踩给你看。因为这边本来是硬质的塑料，对不对？所以在踩的时候它一面是光滑，没有任何的凸起，但是你铺上去之后变成它就会凸起一个垫子，所以有时候要踩油门的时候你会踩不下去。说回来，这个内装基本上也是我非常期待，我想花多一点时间来亲自的体验看看。原因就是呢，在海外一个知名的媒体叫 Worth Auto， 他颁给他了一个很好的奖项，叫最佳内装设计以及内装使用体验。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哦？基本上我坐进来摸了一下，我大概可以理解。前面有提到这台车它的车长很短，不到4.6米，但是这一个极具它的对手不但长，而且要强调的是空间表现。但是我想空间这个部分已经不用说了，因为它是一个纯电模组的平台，它是专为纯电而生，所以你看中间它根本就是一个走道，整体的空间全部都被空出来了。另外这个地方手套箱不止副驾驶座前面也有，中间也因为空出来了，它可以再有额外的手套箱放置东西，这一点也是蛮特别的。另外在质感的表现上面，这种木纹理的质感非常的不错，车展的时候也有跟大家介绍了。然后另外这台车之前也有提到，它用上了一些日式的一些元素，例如说门边有一些镂空，然后里面是白色的板子，里面还有气氛灯。但比较特别的是这一台车在空间的利用上面的确有它的一套，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先把我们熟悉的东西先给讲完了，例如说线传排挡杆，或者是木纹饰板，上面还有一些按钮可以来做操控，这个是触控的，然后你按下去之后它还会有给你一点震动的回馈，这不是我按打理哦，是它按下去之后它会扣扣震一下你的手，给你一个回馈，这个很重要。因为如果按下去没有手感回馈的话，你会不知道到底你这个指令有没有被确切的执行。另外旁边是拉帘式的置物空间，中央扶手打开之后里面有无线充电板，还有一个小小的收纳空间。最有特色的就是这一个中央扶手，请看好了哦，要变魔术了，它可以推到这么后面，中间是真的变成一个走道。我好像可以过去，我直接逃离镜头，你看这个空间扯不扯。所以我觉得这台车在内装的设计上面的确有它很用心的地方。然后你把这个中央扶手往后移之后，下面的机构露出来的，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原来还有其他的东西。这边还有置物空间，12伏特的电源，然后 USB A 跟 C 的两种充电孔都在这个地方。假设啦，后面只载两位乘客的话，这个样子其实是蛮不错的哦。那或者是有些时候你在驾驶车辆的时候，每个人身形不一样，你在打档的时候位置可能不太一样，你可能需要前面一点，或你可能比较娇小，你手放在这边的时候你希望它离你比较近，那也可以透过这样中央扶手调整来调到你打档的最佳位置。难怪会得奖，最佳内装，最佳使用体验。好，这个是最前面的状态，其实最前面的状态离前面也都还是非常非常的大，这台车的确是非常有趣。好，去后座吧。接着我们看看后座，前座我刚刚调整成我的标准坐姿，我的身高是180公分，目前膝部空间大概是一个拳头加3个指头左右，头部空间大概是4个指头，其实空间表现还算蛮不错的哦。以它的车长这么短来讲的话，不管是膝部空间啊，或者是横向的空间，甚至是行李箱空间，它都有把它掌握住。然后在乘坐的感受上面的话其实是蛮不错的，但是坐垫的设定上面跟台湾的 Nissan 的车好像不太一样，台湾 Nissan 的车都会比较座椅都会沙发感稍重一些，这边的 area 就还好。那乘坐的姿势有分两种，因为它的角度是可以调整的，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这边它已经是调到最后面，这个部分呢就是我现在比较直挺的状态，但是现在其实一般乘坐来讲的话其实就蛮舒服。那如果还要再往后的话，哦，这个就挺好的，这个是真的很躺，如果可以这样做的话我觉得是更好的，空间表现是完全没有问题。这一点是蛮让人讶异的。然后另外后面冷气出风口，两个插电口，电热座椅等等，这边中央扶手，两个置杯架，另外 ISOFIX 后面有两组。好，接着我们上路试驾吧。 现在我们开 Nissan 的 Ariya 上路了，整个感觉非常的奇妙，其实跟 Ariya 没什么关系吧，是我们在上海这个地方开车，一来是挺新鲜的，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 Ariya 给我的直接的感受是，它在整体运作的过程当中表现出的质感很好，然后再来就是车辆非常的安静，地盘也很扎实平稳，加速同样也是电动车的特性、啊、就是随踩随有 ePedal 或者是 ADAS 系统啊，达到 Level 2的半自动辅助驾驶啊，这些通通都有，这个部分在台湾也是可以看得到的。然后另外先讲一下这台车的规格、哦、这台车的规格是由租车公司所提供的，所以我在想它可能有时候也不一定是这么准确，它给我的资料是单马达前置前驱的车型是178千瓦，换算过来的话差不多在240匹的最大马力，扭力的话是300牛米。在这边提醒大家，最终啊，台湾的规格数据上面，我想还是会有一些些稍微不同的地方，最终的数据还是以台湾官方的公布为主，好吗？那另外，为什么我们话讲回来 ，Ariya 为什么要把它做得这么小，不到4.6米，然后再用各种方法把空间给腾出来？我现在要做一个动作哦，我们来回转。这台车它的车型不长，轴距呢也不长，对比于它的竞争对手，其实是小非常非常多的。像 Ariya 回转半径只需要5.4米，那相较于它主要设定的竞争对手 Model Y 的话，它车身就拉得比较长，轴距拉得更长，所以呢让它的回转半径突破了6.05米，所以如果刚刚是开 Model Y 的话，这样弯就弯不过去了。我想 Ariya 想表达的是这件事情，车内的空间哦，有几种方式可以把它做得很大，最简单的就是什么，把车长放大啊，把轴距拉长啊，但是你会遇到问题，就像 Model Y 会遇到的问题一样，回转半径在市区就变得不是非常的灵活，这一点可能不是 Nissan Ariya 想要表达的事情，所以他选择的呢是把车身缩短一些些，然后把轴距也缩短一些些，但是用其他方法把空间给腾出来。那另外像我们这种在海外租车来试的哦，其实可以分享的内容比较有限，为什么？因为最终的售价不太清楚嘛，对不对？然后最终的配备我们现在也不太知道，然后你看一下这个整个系统，其实内容是完全不一样，他们使用的是高德地图，而且我问我这边在地的友人，他们很少在使用 Android Auto 啊 Apple CarPlay 这些东西，几乎都是使用内建的高德地图，或者是手机打开高德地图，像这一点就完全不一样。然后另外他们的车机很多都会搭载直接的串流平台，像爱奇艺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就直接帮大家忽略了，包含前面的这个系统啊，其实回台湾之后借到车再来帮大家好好详细的分享一下这些内容。但是我想啊，值得一提的就是在于，各位知道吗？ Nissan 其实有自己在做电池，其实已经超过了25年的时间，这个很少人知道吧？因为其实哦，在10年的时候，台湾就有进 Leaf 了，但其实 Leaf 这个车系它就是纯电嘛，所以其实 Nissan 做纯电车有很长一段时间了。那我们去搜寻了一下资料啊，他们比较引以为傲的就是 Leaf 这台车哦，诞生以来到现在已经行驶的总里程累积起来210亿公里，但是他们的电池没有发生任何的重大事故，这个是 Nissan 自家非常引以为傲对于电池的把控。那这个电池的把控目前还没有拿到一些相关的技术资料，但我想以 Nissan 原厂这么制造他们家的电池之后，一定会详细的告诉我们这个电池内部的设计到底用了什么样的方式哦，或者是什么特殊的设计来提升它的安全，这个是我比较期待看到的。好，那这一次的海外试驾虽然说可以抢先试驾，但是当然也遇到很多尴尬的地方，就是说售价以及配备啊跟台湾的内容我想有很大的部分的不同，但我想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支影片，因为这支影片可以让大家抢先的来了解 Nissan Ariya 这一台车，尤其我个人对它非常有疑问的就是在于它的车身设计上面这么小，不到4.6米，要怎么跟他同级对手4.6米甚至4.7米的来对打呢？但我一上车之后花了一些时间来实际的使用一看，哦，我这样就懂了哦。空间的规划上面的确很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自己的一套，那同时也满足了这个车身灵活啊缩小回转半径的这个目的，然后后座的乘坐感我也觉得很舒服，另外行李箱空间它甚至比 Toyota 的 BZ4X 还要来得再更大，所以如果你有跟我有同样疑问的话，我想这个部分你就可以放心了。日本厂商啊，在于
空间的规划跟利用上面的确有他自己的一套。百德味除了 Mazda 以外，好，那这个空间的话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那如果你还有其他问题，欢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如果我也刚好有发现这些你问的问题的话，我会在下面回答你，帮助你解惑。希望这支影片都有帮助到大家，更快速的了解到这一台车。OK， 我是宜晨，我们下次见啦，拜拜。